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从烦，从
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
不要
等
到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推磨的响声微响，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驴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迎面折断，金冠破裂，冠水门在井口破烂，尘土忍归于地，灵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和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我儿，
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
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宙真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当纪念敬畏造礼的主。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慈悲怜悯圣洁的公义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在纪念主复活的主日，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敬拜你，要聆听主你的话语。愿你关闭我们向世界的门，愿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光照当中行见你。求你亲自的带领和引导，赐福以下的时间，也越过孩子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的有限，这样你无限的真理能够借着这个器皿毫无拦阻的进入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让讲的和听的都蒙这样生命的造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好，感谢主啊，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是飞快，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了，对吗？在即将跨入到2025年，在这样一个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的经文，刚才大家都读了哈，是传道书这样一段经文。那么我们都知道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啊？哦，都是所罗门啊。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君王啊，在以色列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当中，他算是一个 最有智慧，啊，最有智慧的王，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他接续他父亲大卫的这样一个这个君王的位置啊，因着神喜悦大卫，他就大大赐福给所罗门。神曾经，我们读这个圣经都知道，曾经两次向所罗门在梦中啊，在所罗门的梦中啊显现，然后就问他，你要求什么，我可以给你。啊，那所罗门他说，我要智慧。神非常喜悦他，他说你这个不为自己求寿，也不为自己求福，也不为你的仇敌这个求为你的仇敌打，就是说打败他所以神说你所求的我都赐给你，你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在以前的君王当中没有，在以后的君王当中也不会有，你所没求的呢我也赐给你就是这样各样的福分尊荣都赐给他。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有福。所以他在初期执政初期的时候，所罗门是非常谦卑的，而且是认真的去寻求神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所罗门他这个做箴言，做箴言3000首，做诗歌1050首我们知道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这样一个人任何的君王都比不上他，所以他所拥有的财富真的是无人能敌的。那我们去看列王记上的时候就知道所罗门的这样一个富足，而且他非常的有智慧，秉公断案同时他也做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件大事，什么呢？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去为神造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圣殿，对吧？中间就是所有的宝物都在里面。但是呢他又怎样，又花了13年的时间为自己造了这样当中非常豪华的宫殿，给神造了花了七年时间，给自己花了13年时间所以他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那功成名就以后呢，他就开始了奢靡的生活，开始了奢靡的生活，背离了神的命令，这个离教叛，这个可以说是叛教了他是属于叛教的一个人，膜拜那个假神。他不但去这个娶了这个法老的女儿为妻，他又在各个周边的国家里面去找妃嫔，他又妃嫔1000所以他就去借着这样跟妃嫔的一种关系，然后被他们这个带到了他们这些外邦人的这个所谓的神像面前去拜假神，所以大大的得罪了神其实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他是晚节不保的跌得非常的惨。但是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又开始，因为他经历了很多，发现所有的这个权利，所有的享受都是一场空，所以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晚年的时候他开始谦卑悔改，从上帝那里领受启示和教导，不再沉迷于那种享乐之中所以他写了传道书。那么他在治理国家的后期他这样的一种追求智慧，学习世界各地的文化等等，所以说他最终传道书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日光之下都是混乱的，都是颠倒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神，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没有神，那么他的一切都是虚空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刚才姐妹在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讲过，在刚刚过去的圣诞月当中，我们各个小组都举办了这样一个圣诞活动弟兄姐妹特别的去努力去传福音，把那些慕道友亲戚朋友带到教会当中。那有一部分慕道友是决志认罪悔改跟随了主，还有一部分他是就来看看 那他们那些觉知悔改的这些慕道友啊，也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了啊，他们是有福的，他们是有福的。但那些没有就是来相信神的，他们因为不认识这位神，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相信神为纪念的。一点什么呢？我们最终把福音怎么样，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了，对吗？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不是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能够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来荣耀神。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神的儿女就应当纪念并敬畏我们造我们的这位神，才能在世人面前活出荣美的见证来。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一起来看经文。所罗门王20岁登基执政40年，他经历了漫长但其实却是短暂的一生。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离世的吗？所罗门20岁执政40年，60岁去世啊，60岁去世。到了晚年，他有这个许多的领悟，然后呢，并在上帝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他像那些年轻人这样一个传讲他的信息，传讲他的一个经历，希望能够帮助年轻一代学习，以他的人生经历为参考，不再去像他一样走冤枉路，要把当下，把握当下的一个时间机会去寻求神啊，去寻求神。那么在11章中，所罗门是专门针对年轻人，他是真正的教导告诫他们啊，比他年轻几十岁的这个年轻人啊，所以经文当中说，少年人呐，你在幼年之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啊。我们看前面半这个前面这几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所罗门是叫我们这样子啊？我们是不是去尽情的享乐，尽情的这个去享受这个世界呢？后面接下来，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所以你当从心中除去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啊，都是虚空。这里面的少年人其实指就是年轻人。那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年龄划分是以什么为准的呢？44岁以下都是属于年轻人，44岁以下啊都是属于年轻人啊。然后呢，45岁到59岁属于中年人，45岁到59岁，你还没达到60岁的时候，你还是中年人啊。然后60岁到74岁是属于年轻的老年人啊，我现在属于年轻的老年人啊，感谢主。75岁到89岁是为老年人，75岁到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是长寿老年人。他这么画的，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啊。所罗门说，年轻人，他说你们的体力和精力还旺盛的时候，可以尽情的享受青春岁月，享受神给你在世上的每一天啊，享受神给你在世上的每一天。这个快乐不是指我们今天的那些年轻人纵情的去享受啊，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实的残酷，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就摆烂啊。有的呢，现在网络的游戏当中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那种事情上，有的是去买彩票，还去算命，还去烧香拜佛，希望天上能掉下馅饼来。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叫周末出家的事？ 有没有听过周末出家？没听过啊。周末出家就是什么呢？周末的时候到寺庙去当义工，他既可以接近大自然，寺庙基本上都在深山里面，对吧？老林里面，又可以去接触各所谓的各路神仙啊，然后还包吃包住，啊，还包吃包住，所以这对年轻人来讲是不是很吸引？不要花钱啊，对吧？所以这是实在是一个悲哀的事情啊。还有是未婚同居的，同性恋的越来越多，啊，最新统计中国的同性恋达7000万之多，至少占人口的5%。还有是因行邪淫滥交艾滋病的人也很多，达129万人，129万，实在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啊。那么第九节，刚才读的这第九节上半节哈，其实这是原文当中是梵语法的。什么叫梵语法呢？就是表面上它是这么讲的，其实不是这样啊，其实是在劝勉啊这个年轻人，给他们一个忠告，在享乐的时候你要有所节制，有所节制啊。那么所以他就说，你却知道这一切事啊，这个神都要审判的啊。所以这里面说经文绝对不是劝年轻人可以纵情的享受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是这样的，是提醒不光是年轻人，我们现在这边也有中年人老年人都有，对吧？而是提醒所有的人都应当把握当下，在神的原则和保守之下，快乐的享受神所赐给你健康生命的快乐。你今天健康快乐都是神所赐的，承认不承认？好，感谢主。所以你会在生命生活当中，这件事该不该做呢？啊，如果感动，所罗门的意思，神感动你去做，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尤其是身处新约时代，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心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福气啊！圣灵会感动我们，就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真正的快乐其实就是以神啊，真正的快乐就是以神建立健康的亲密的一种关系，活在他的光中，被他所喜悦，那才是真正永恒的快乐。所以今天你的所思所想，你的所作所为，有一天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现在是为将来永恒的这样一个事，永恒的岁月去做预备的。阿们不阿们？阿们。我们现在做的一切是为将来永恒所预备的。那上上周主日的时候，主日崇拜结束以后，我邀请了江宁堂的李敏夫妇来和这个主日学的一些家长们分享一个座谈了，也是啊。现在他们全家已经到了加拿大啊，临走之前让他们分享夫妻关系以及抚养三个孩子的那种在家教育的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不是说鼓励大家都在把孩子带回家在家教育，不是的啊，而是告诉大家这个他们夫妇是如何活在主的里面，面对冲突的时候积极处理好夫妻关系，同心配搭。尤其是作为丈夫的弟兄，他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服侍啊，他是一个小组长，他要带领查经，他又是诗班的带领者，他还要讲道，一年要讲6篇道哦，一年要讲6篇道，所以他还是公司财务的一个主管啊。但是他也分享了，从不做神所不学的事，从不做假账啊。回到家里要陪孩子玩，做家务，还要分担妻子的重担等等，再忙他总是把神家的事情是放在第一位的，总是把神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这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学习的榜样。虽然辛苦，他们夫妇却与神的关系啊非常的亲密，在神的爱中享受这个过程的快乐，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行他们心所愿的事情去。 这个就是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种快乐啊。好，第十节他讲到要你从心中除去愁烦，这个愁烦是什么？愁烦是指因某种事捆绑你的心灵，激起你的愤怒、忧伤或者焦虑啊，忧伤或者焦虑。人生当中烦恼的事情总会层出不穷的，我们必须积极的去行动，除掉愁烦，不要让世上的一切的担忧挂虑夺走我们神给我们所享受的一个每一天的人生啊！因为神造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享受他所赐给我们方方面面的快乐和福气，大家说是吗？神赐给我们快乐的福啊，各种福气。所以所罗门警告说，从肉体要克去邪恶，这里的邪恶，这里的邪恶是指因犯罪而带来身体上的一个痛苦啊。那就是要克服老我生命所带来的一种邪恶，比如说骄傲呀、自私呀、嫉妒呀、苦毒啊、谗言啊、正经啊等等的一种邪恶，除掉错误的价值观所带给人的、带给我们的一个劳苦愁烦。那么一生的开端和年幼之时都是虚空，所以说年轻，我们想想回过头，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年人回过头去想想，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时光是不是转瞬即逝啊？特别的短暂。但是离了神以后，年轻力壮的时候，一切的快乐、一切的享受都不能带来长久的满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空的。那我们生命的答案啊，不是在工作中可以找到，不是在智慧中可以找到，也不是在财富中可以找到，也不是在享乐当中可以找到啊，唯有在神里面。所以无论你的身体方面啊，你的经济方面，你的人际关系方面、家庭方面，还有灵性方面，都可以在神所赐给你的一切的资源、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机会等恩典当中去尽情的享受神所给你的一个过程当中，思念神要你经历的一切。我们回过头来想想，真是我们的路径上跌满了神的自由。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因为工作的压力啊、家庭子女教育的压力、经济压力、服事的压力等等，会一种比较愁苦，失去了基督徒该有的喜乐。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对吗？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离开了神，一切的快乐和享受不能带来长久的满足，毫无意义，这是虚空的虚空啊！这是虚空的虚空，是不蒙神纪念的。那么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作为就是啊，将来都要向神一一的交账的。就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就连口中说的闲话啊，当判审判的日子来，都要句句被供出来。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同时也要随时谨守神的诫命的人生啊。喜乐是神儿女的一个第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应当除去我们心中的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然后常常去思念神，去思念将来永恒和审判这样的事情啊。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当认真思考所罗门的劝诫，只要在神的旨意和将来审判这样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去快乐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靠着神活出健康有力的生命来，为我们的永恒做预备，对吗？感谢主。好，第二小点里面我们看到哈，其实是传道书主要讲了两大部分，前面是讲人生的无奈，后面是讲人生的有限啊。他说你趁着年幼，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一起来读。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上，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宁静之间，当纪念造你的主。
这里的年幼指年轻的时候啊，身强力壮的时候，健康有活力的人生阶段，我们每个人走过都有这一段时间，是吗？ 包括幼年、青年、中壮年时期都属于这个年幼的时期啊。衰败是指老年时的一种身心的一个状态，指身体的一个衰老啊，体力的衰老，精神的不济。那毫无喜乐呢，是指一个人，我们想想看，有的年老的人躺在床上，哪来的喜乐，对吧？没有喜乐，无法自理，真的是快乐不起来的。当然我们基督徒的日子，因为拥有神，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应该是喜乐的。阿们吗？都应该是喜乐的哈。神从没有说过好像年老衰败的日子就毫无喜乐了，神没说过。所以圣经说这是你说的，这里面讲就是你所说的，不是神所说的，是吧？那衰败的日子，毫无喜乐的状况来到之前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圣经说你要纪念你的主，这个主原文是复数，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那么时时去思念神是按照他们的形象来造我们的啊，然后并且的去赐给我们各样的所需，所以我们需要积极的用积极的行动去回应神，在还有能力的日子里面是被神使用，活出健康荣美的生命来，这是我们该做的，对吗？这是我们该做的。然后哦，不是前面还没、啊、好，然后二到七节它其实是用诗歌体的方式，比喻的手法描述一个人年老衰败的状况，告诉我们人是会老的，告诉我们人是会老的。其实从人从一出生就是迈向朝着这个年老衰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进发的，对吗？所以好，后面我们看年老衰败的状况，这里面列了很多的那个，列了很多的，讲了很多的例子啊，我只能简单的讲，太多了，时间不够。那这里面讲的其实日头明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形容一个人进入年老生命衰微期，年老衰微期。然后雨后云彩返回，表示身心渐渐的衰败了啊，代表人一旦进入衰败的日子，不会再回到从前阳光健康的日子哦，岁也不会这个倒流啊。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啊，我们有年幼的时候，享受快乐的时候，也有年老的日子，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变老，对吗？年老的日子也是出于神的啊，年老日子也是出于神的。我们应当时时的记得有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应当时时记得这位神他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阿们吧。所以只要求他天天来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表示四肢啊开始发抖了啊，然后背呢也弯腰驼背了，这力量就没有了哈。然后推磨的稀少，表示牙齿开始松动了。往窗外这个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了啊，比人老眼昏花。我自己现在发现就是我穿个针我都穿不进去。想想小时候妈妈都是每次叫我穿针，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哈，穿不了。哎，就是真的是老眼昏花啊，那么就是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就是指听力丧失了，听力丧失了啊。这个雀鸟一叫，人就起来。你看听力听不见，但是早晨的那个叽叽喳喳的雀鸟一叫，就把你惊醒了啊，就是很早就起床了。然后呢，第五节里面人怕高处，就是人恐高了啊，人恐高了。步履也不稳了，所以也不敢出门了啊。然后路上有惊，这个讲的是路上有惊慌，就是这个啊。年轻人喜欢玩各种的极限运动啊，然后这个那我们年轻的老年人、啊、是也有点不敢了。我小时候是爬高上梯哦、啊，就是喜欢爬树，什么都能干，就像小男孩一样，野孩子一样啊，就什么都会干。然后这个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杏树开花了，就头发也白了，头发也白了，蚱蜢成为重担，行动迟缓。啊，我这个，我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是校队的，短跑运动员，跳远、跨栏，什么都不怕，摔了也不怕，拍拍屁股就可以起来了。但现在呢，不敢，对吧？万一摔倒了，就是刚才这个姐妹为马洋的妈妈去祷告，就是不小心摔倒了，骨折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动，我们不得不要注意一些，哈。人所愿的也废掉了，这里讲夫妻的性生活啊消退了。然后第六节讲的是银莲折断，金冠破裂，冠子在前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些都是描写的人生到了尽头啦，肉身要消亡了。然后最后讲出来，尘土归于尘土，灵归于回归给神，因为我们是上帝用尘土造的，上帝赐这个吹一口气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生，就是我们肉身消亡，灵要回到上帝的那里去，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我们这一生到底拥有什么呢？什么是属于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的，灵也不属于我们的，对吗？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一生的年日。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拥有一生的年日，是上帝给我们的，对吗？从年幼到年老，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应当纪念造我们的主。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拼命的去忙碌工作，去赚钱啊，然后用身体去换金钱。累了以后睡一觉，我们就身体完全恢复了。然后拼命的再去工作，再去工作。等到年老的时候呢，也许你有钱了，啊，这个但是健康却缺乏了。我们常常讲的是，年老的时候我们用钱去换身体，对吧？用钱去换身体。所以，如果我们上帝再给我们从头来选择一次，你会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生？因为我们都是很多是从这个青年时期才信主的，我是30多岁信主的啊。怎么？那如果早点，我不知道是像申龙他们是从小在这个教会成长的，可能就不一样啊。感谢主，所以呢，所罗门才要提醒年轻人不要走他的老路，要在衰败来临之前纪念造我们的主，全然顺服他，听凭他来使用。12月12号的时候，我和小组的同工，我就和一个小组的同工们去探访一位93岁的老姐妹啊，看到我们去啊，她开心的笑开了，像花一样，脸上笑开了花一样。姐妹非常的健谈，而且她思路敏捷啊。看到圣经，我看到她圣经上放了一个放大镜，就问她：“姐妹，你每天读经啊？”“读啊。”她说：“我每天跟我阿姨一起读经，还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看得出他是那样的喜乐、柔和、谦卑，非常的敬虔，还坚持奉献。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从姐妹身上看到了神造他的一种神赐福给他一种福气，有奇妙的带领和保守。所以我们去了以后，聊了一会儿，我们就一起唱诗，一起赞美，一起祷告，一起聊天。分别的时候，姐妹依依不舍地跟我们。把我们送出到他的这个 小花园门口，然后跟我们一一的拥抱啊，希望我们下次再去。所以我们这次生命规划团队的他们会安排还会去探访这位老姐妹，所以真的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姐妹啊，太好了。那12章1-8节这段经文不是在否定老年人的价值，不是在否定老年人的价值哦，不是说老年人就没用了，不是的哦，而是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的确是在不断的衰微过程当中，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对吧？我们无法违背的。今天这个就像93岁老姐妹那样，靠着主仍然能够活出有感染力的美好的生命来。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衰老吗？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衰老？ 有没有思考？心老了。对，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你不想学了，我老了，我干嘛还要学？就是当你停止学所有的学习的时候，当你对所有事情都不感兴趣的时候，你不再愿意成长的时候，这个时候衰老就开始了。大家记住啊，希望我们不是属于这样。虽然我们到了这个六十多岁了啊，但希望不是这个情况。希望我们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对吗？其实人的精神是不会衰老的啊，只有等到啊这个那种刚才讲的，你不想学习，不想进步，不想去探索新的事物的时候，那么你就衰老了。其实是不管你年龄多大，你都没有必须衰老的时候，没有必须衰老的时候啊。所以呢，有人说，有的人是30岁都已经老了啊，叫未老先衰，对吧？未老先衰。但是其实我们去看看身边的那个人，我们有年纪很大的70-80岁的，照样精神非常的好。圣经里面讲的迦勒啊，迦勒85岁还向耶稣呀，这个请求，把最难对付的这个亚拿族人，又高又大又威猛的赐给他，让他去征战啊。所以这个有一句特别好的话，他讲给耶稣呀听的，就是说，我看呐、啊，我现在我85岁啦，我还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精神，人的精神是从来不会老的，对吗？从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刚才讲了，有不少真的是身体非常硬朗的老姐妹，70几、80几的，都在殷勤的服侍。我们老年诗班的姐妹们啊，他们唱的诗歌多好听啊，对吧？上次那个我们听的是这个一次是重阳节，还有一次在这个养老院啊，唱的多好听啊，啊，然后呢，这个虽然自己身体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但是仍然在到处去探访，把上帝的爱带给这些需要的肢体，啊。真的特别会为他们感恩。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即使不出门，仍然都在家里面用祷告来服侍。每年的重阳节，我都会鼓励长辈们说，你们是教会的宝，我每年都会这样讲，教会的宝，常常付上很多的时间为教会肢体祷告，就像诗篇里面讲到的一样，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至江而长发青，啊，为了回应主的一个救赎的大恩。所以我们这些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教会年长的弟兄姐妹比较多，但是他们真的是教会的宝，给我们很大的激励，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但是如果说你不认识上帝，或者信了上帝又远离了上帝了，那么人就是第八节传道者所说的一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对吧？我喜欢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他自己造了一只帆船，然后呢到河边去想去放，结果一个浪打过来，这个小帆船飘走了，他非常的伤心，空空的回去了。但是在这个几天以后，他看到一个小店里面，哎，既然他的小帆船在那个店里面，他就跟老板说，老板，这个帆船是我的啊。然后那个老板说，他说我是从别的人手里买回来的，你可不可以我给你评价吧，你来买吧。这个小男孩他没有钱啊，不够啊，他就在其他地方打工2周，攒够了钱，就到那个店里去买了那个帆船回来。他拿到帆船以后，就对帆船说，他帆船啊帆船，我2次拥有了你，第一次是我造你的时候，第二次是我把你赎回来的时候。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故事？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2次拥有了我们， 我们在十字，我们先是他来创造我们，然后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就是买赎我们。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呢？我们应该付上自己的代价，对吗？保罗说，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旧约当中我们去纪念神的创造，新约当中我们去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还沉浸在自我的喜好当中、享乐当中，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他没有撇下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他把我们赎回来了。所以只要我们还有今天，神留我们生命在这个地上，我们就当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都去记得神的创造，都去记得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愿意去服侍他。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去纪念造我们的主，并且去服侍他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我们需要去全心听凭他的差遣使用啊，全心听凭他的差遣和使用。神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如果神给你一个这个呼召你做一份工作，你就好好做一个普通的员工，好好去做普通的员工啊。那如果说是神给你让你去当公务员，你就去按照神的原则去当一个好的公仆。让你去当老师，你就认真的教书育人，做一个好老师，在任何工作环境当中要做光做盐，好让周围的人认出你是跟他们不同的，你是基督徒啊，用神的这个真的是用神的生命来吸引他们。若是神呼召你在家做全职妈妈，就早早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语去教养自己的孩子，使他行当走的路，到老也不偏离。同时好好的治理家，和这个顺服丈夫，和丈夫同心的去配搭，成为丈夫一个荣耀的帮助者。若神呼召你起来服侍他的教会，就顺服他，甘心情愿的摆上自己，尽心尽力的去服侍他。若神呼召你当牧养小组，那你就好好的带领小组，殷勤的去传福音，领人归主。若神呼召你放下工作去合场去宣教，那你就好好的装备，随时回应神的呼召。若神呼召你要全时间来服侍他，服侍他的教会，那你就顺服他的呼召，心无旁骛的去响应他的呼召，因为他会负完全的责任，我们不需要担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按照我们的按照他神的形象来造了我们，主又用他的生命来赎买我们，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只是他的器皿而已，在世上领受他的使命，要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这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我们生命真的是软弱脆弱，所以在所罗门的笔下，一只表面抛光的贴金处理过的瓦罐，悬挂在一个生锈的这个银线上，银链折断，瓦罐就摔破了。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很脆弱，我们的生命很脆弱，而且非常的短暂，短短的几十年而已。我们何不去抓住机会好好的服侍神呢？抓住机会好好的服侍神呢？不要再等了，不要等到年老衰败的日子来临就后悔，而是等这个还没来到的之前，我们就去响应神的呼召。神的家里需要我们同工们一起去服侍，神会差遣我们，让我们全心的摆上自己，给神来使用，这是我们当做的。好，第二大部分讲9-14节，当尽本分，终必坦然交账。 接下来所罗门他列出我们要学习传道书的重要性，这里面讲再者，意思是提醒我们还有一点一定很 要记住，切切的记住的。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君王，他通过默想考察，有时在神面前安静的去思考，神的灵就带领他、啊、然后呢有时他自己去观察周围的事情，专心的寻求讨神喜悦的言语，寻求神的旨意，将许多劝慰人的那个箴言编辑成书。前面我讲过啊，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50首，他诚真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目的是要让所有人都能避免掉入到那种人生的陷阱当中，从而找到人生长久满足感而和他的成就感，我们不要掉到他的那种陷阱当中。10节到11节里面两这个三次提到言语，三次提到言语，可喜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会中之事的言语，这些言语他说都是一位牧者所启示给他的，那就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的神，对吗？所以神赐的言语有什么功效呢？有什么功效呢？他说好像刺棍，刺棍是赶牲口用的一种带刺的木棍，好让走偏的羊啊，敲它一下，怪这个刺会扎到羊的身上的，敲它一下它会感觉很疼痛，但是就是它可以听牧者的命令归正，归到正道上。形容神的话语好像刺棍，鞭打也会刺痛我们，但是使我们归正。神的话语是苦口良药，管教人，使人扎心，有悔改遵守的行动。如果你走偏了，他会引领你回到正道上，又会让你有行动的去回应智慧的言语。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好像刺棍扎心。神的话语也提醒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每一次听到每一次读神的话语在你的身上都没有功效的话，没有刺棍的功效的话啊，没有扎心的功效的话，那么你的属灵生命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的，可能自己还不知道。那今天你听到以后，但愿有一到两句话能扎到你的心啊，感到刺棍扎心还不够，光扎你的心还不够，还要行动，要悔改，要遵行。所以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4章12节开始。
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线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感谢主，神的话语它又像这个钉稳的钉子，会坚固我们，这是稳定的基础，任凭风吹雨打，风吹浪打，保守我们不动摇，保守我们不动摇。路德年轻的时候，他心中一直有很深的困扰，他一想到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哦、这个心里非常的害怕，他一生啊，就是他觉得有一天要去交账嘛，他就非常忧虑。读大学的时候，有两个他所关心的同学相继离世，带给他极大的震撼。他思想到，如果有一天，他说他也将面对死亡，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主耶稣的审判。所以他路德就突然离开了他所读的大学，他就进入到这个埃尔夫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里面，那是他22岁。根据后来他自己的话，他进入修道院以后，不是去读神学的，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拯救自己的灵魂。在那个时代，修道院他用不同的这种方法引导人去寻找神。路德他也决心很好的苦修啊，投入到奥古斯丁派的一种计划当中，他进食祷告苦修，但是还是无法解脱， 他这样的一个这个囚犯，所以在行为当中他得不到，生命当中他得不到这样的一个平安，不知道将来靠什么可以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当中。神就差遣一位这个牧者，是一位有智慧的神父，名叫约翰史道比茨。有一天啊，神父就问他，弟兄啊，你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忧愁啊？路德说，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样子。他说，你好好听神儿子的声音啊。但是路德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神儿子的这种声音。神父说，到圣经里去。神父让他到圣经里去。所以路德这个研究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我讲到的是曾经讲过 这段啊，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这些经文带领他走出了忧虑，走出了对罪的一个困扰，走出了对将来面对神审判的恐惧。这些经文带领了马丁路德在这个十六世纪进行宗教改革，带领教会重新回到圣经里面，不再是靠受苦苦修，不再靠自己虔诚的那种追求。神的话语就像稳定的钉子的一样，使马丁路德他的信仰坚固，不再忧心忡忡了。所以说，神的话语是智慧的言语，是可喜悦的言语，是不能废去的，也不可以添加的。这里面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
天地要废弃，我的话却不能废弃。
还有生命记四章二节，
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好，十二节说，作为 长辈的所罗门向所有人，包括今天的我们，发出一个劝诫，好像严父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说，语重心长，我儿啊，还有一件事你要这个听劝诫哦。除了大牧者所赐的话语以外，他说，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所以他告诫我们什么呢？一个是不要阅读大量的书籍和忽略了，你去读大量的书籍忽略了圣经了。第二个，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读圣经以外的书籍，因为人的书实在是太多，实在是太多，浩如烟海，你怎么读得过来，对吧？你读不过来的。所以这两点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还有网络那么发达的今天，信息一大堆，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无法去判别。所以判断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判断的标准不是我们吸收多少的知识，而是要真正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这里都会讲，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聪明就是跟宇宙万有的这位神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连接，才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圣经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贝的书，对吗？最宝贝的书啊！著名的牧师、作家、演说家汤米·尼尔森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本身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可以取代圣经的作品，唯有神的话语配得完全信赖。神的话语是全备真理的计划和旨意，所以圣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错误的书。圣经无误论，对吧？我们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在即将跨入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做读经计划，每天专心的去阅读神的话语，每周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来赞美敬拜，并且有一颗谦卑柔和受教的心来听神的话语，专心是去寻求他。主耶稣说，你寻求即必让你寻见，对吗？所以明年开始，我们几位讲到同工会轮流去讲马太福音，愿主耶稣生平和他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工作能够激励我们内在生命有一个翻转，使我们经历神话语的功效，好像刺棍，又好像钉稳的钉子， 那样我们就可以牢牢地扎根在真理的磐石之上，生命得以更新和改变。好，第二点，当敬畏神，谨守诫命，敬虔度日。所以这卷书的主题不是说让讲人生的虚空啊，而是提醒我们，人的一生如果不敬畏神就是虚空，敬畏神的人绝对不会虚空。阿们吗？敬畏神的人绝对不会虚空，没有神的人一定虚空啊！十三、十四节这两节经文是整卷传道书的一个精髓，一个改变生命最为宝贵的真理，也是所罗门一切实践、学习、研究的终极总结，是个终极总结，就是什么呢？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谨守他的诫命。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所罗门是要把我们从日光之下的生活带到日光之上，带到日光之上啊！因为在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的人生一切一切的都是虚空的。那么敬畏神，谨守诫命，什么是敬畏神呢？就是惧怕，是吧？大家一听惧怕神，有点，是不是有点害怕啊？英文当中没有这个，只是 fear God。 神怎意思说神怎样吩咐你，你就怎么去做好了。而且说这是人当今的本分，敬畏神是人当今的本分哦。所以不要害怕神，很多经文讲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经常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害怕，都是敬畏，这个字害怕惧畏惧都是敬畏的这个字啊。不过是在翻译过程当中，用在神的身上我们都用敬畏，用在人的身上都用惧怕。敬畏是神啊，是神怎么吩咐，刚才讲的是怎么吩咐怎么去做。那为什么要敬畏神呢？为什么要敬畏神呢？因为这是人的全部，是人的一切，是给人生带来意义和满足的一个途径啊。敬畏神是给人带来人生意义和满足的途径。那敬畏神用什么态度呢？那就是谨守他的诫命，谨守他的诫命。什么是谨守他的诫命？就是遵行他的命令，爱他，尽心尽心的去服侍他。那为什么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十四节告诉我们的理由了哈，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这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判啊，神都必审判。所以所罗门在这里提醒我们两件事，一个是人所做的每一件事神都必审问，对吗？这是一个事实啊。第二个是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同样都必审问。什么是隐藏的事？什么是隐藏的事？就是掩盖起来的，不要让人知道的事，对不对？有人跟你说，这是我跟你单独讲啊，你不要告诉人啊，这就是一个啊，这个隐藏的事情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人的背后干的、说的不公开的事情，比如说那些偷羊贼，偷羊贼，惯着自己感动要离开的一种美名，却在背地里偷不能分辨真理的一个小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异端哦，我们活水教会有几个教会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他们潜入的，这也不是潜入，就是用这个教会现在的人去拉羊，去拉羊。那些不能分辨、没有属灵分辨能力的小羊呢，就是被他们就惯着圣灵感动的一个美名把他们带走了啊。所以这个是 这里面讲的就是一个隐藏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异端真的是非常猖獗啊，新天地等等到处在这个拉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灵的分辨力，不要随便离开你的羊圈啊。我们也不要随便去拉别的教会的羊，因为你不了解他，因为你不了解他。 所以那别的教会的羊是非常危险的，对自己教会也是非常危险的哈。人，但是我们知道人所做的那些是无法向神隐藏任何的事情的。我们知道现在都在查撒母耳记啊，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大卫，他认为把这个叫谁啊？这个有一下我忘了，不是大卫，就是把那叫谁？哎，对，乌利亚，有一下忘了。他以为把乌利亚杀了以后，他就一切都就 OK 了，全部盖这个盖住了啊。但是大卫后来作诗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啊，既然神都知道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何必要隐藏呢？”是不是我们何必要隐藏呢？那对神来讲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只不过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人不怕神知道，但是他怕人知道。 你说说看哈。但是在这里所罗门特别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无论是人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将来神都要审问，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到这个神的面前受他的审问，受他的审问，我们总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他会将来会神为这个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就 OK 了，交托了哈。我们能否坦然的向神交账，全在我们今生能否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神即将到来的审判是千真万确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天一定会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我们就不会去做隐藏的事情，也不敢去做暗中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是不怕人，不怕神，只是怕人而已。我们怕人对我们有看法，我们怕人对我们有误解，反而呢没有那么多怕神了。所以我们把一些事情隐藏起来，以为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审判的时候，一切隐藏的事神都必审问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里面讲到，他说：“你暗中所行的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大卫最后没有等到他离世，在离世之前神真的是爱他啊，这个派先知去审问他。所以我们知道暗中做的事情神要在日光之下报应。如果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一定会按时的来，即使有一些耽搁你也会请假的，对吗？你不来聚会是不是要向小组长请假呀？那小组长不来是不是也要请假呀？对吧？是一个礼貌，这也是一个应该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小组里面怪来去自由，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到哪里去，你心里会怎么想？神又会怎么想？所以这是事情我们都要去思想啊。那在主日敬拜的时候认认真真的去听，不玩手机。我看今天几乎没有几个人是睡觉的啊，求神怜悯，也保守我们能够按时的认认真真去听到啊。那么就会，而且就会遵守十一奉献，每天会读经祷告灵修，每周会参加小组团契，牢记基督的使命是什么。基督的使命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传扬福音，对吧？传扬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当今的本分。好，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看一下，首先是不管在哪个年龄段，在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时，就是现在啊，当下要记住造你的主，趁早将你的生命交给主所用，为永恒做预备。第二是要谦卑，有谦卑受教的心，专心追求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智慧的言语，是可喜悦的言语，像刺激我们去行动的刺棍，又像钉稳的钉子，使我们的信仰扎根在真理的磐石之上，永不动摇。第三点，当 我们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被造的原因，是我们生存的目的，使我们生命，是我们生命满足的一个源泉，是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所以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我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第四，人的生命脆弱又短暂，在神留给我们生命的时间里面，当金钱度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怎么样会坦然交账，蒙主的夸赞和奖赏。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金钱度日敬畏神，谨守他诫命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今天的一切将来都要交账。感谢主。所以巴不得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世代当中，在新的一年里面，在神所允许给我们的处境当中，每天纪念并且敬畏造我们的主，谨守他的诫命，殷勤参与教会各样的服事，谨守度日啊，警醒度日，尽全的去过好每一天，为荣耀造我们的主而活。等到将来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就被主称赞为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那是永恒的福乐，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和喜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感谢主，我们一起起立，用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能力软弱 神的国土里，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淡淡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
我们靠着神，我们就能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愿神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感谢你今天透过所罗门晚年所写的这样一段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如何去纪念并敬畏造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我们原本虚空的人生成为有意义的人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握每一个当下，为永恒去做预备。我们要放下各种的借口，不再担心这个，不再担心那个，而是勇敢的去为主而活。虽然人生变化无常，我们也无法测度，但是我们可以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你是行万事的神，所以我们尽管的去尽心竭力，全心的去听凭你使用，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愁烦，克制我们肉体上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邪恶，让我们去谦卑的学习主你的话语，敬畏并遵行主你的话语，预备将来见一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去交账。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如鹰展翅上腾，好，让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因着我们的见证，更多的人能够回转归向你。求主你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愿意摆上时间来服侍你的人。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三一颂，弟兄姐妹请坐。
天父，我为萨摩亚这个国家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创造这美丽的岛屿，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及饶富趣味的人文历史。天父，我为萨摩亚的百姓向你祷告，经过宣教士多年的耕耘与努力，多数萨摩亚人已听闻福音，并且承认你是他们的主。但是你鉴察人心，知道谁才是真认识你。我为真心信靠你的百姓祷告，愿他们成为其他同胞的明证，帮助那些自称基督徒却没有行出你的旨意或沉溺于通灵巫术的萨摩亚人。我祷告，愿萨摩亚的百姓能够单单爱慕主基督，爱慕世人的真正救主，不受其他信仰影响，全心信靠主。我也求主赐给萨摩亚人属灵的眼光，尤其是牧者，能教导百姓明白唯有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主啊，求你挪去骄傲，求你挪去教会中的政治操控，求你挪去贪婪的心。我为多数生活贫困的萨摩亚百姓祷告，求你使他们明白你是丰盛的主，能够供应一切的需要。主，求你复兴并更新当地教会，远离一切不是从你神而来的错误思想。天父，愿萨摩亚的基督徒在主里合一，愿主内肢体看见彼此在信仰上的相同之处，而非彼此的差异。天父，我为萨摩亚宣教士祷告，他们服侍萨摩亚百姓，不止在这岛国传福音，并且在美国、中国以及全世界宣教。求主让他们的言行与生命见证都满有福音的果效，加添他们勇气和力量，不惧怕文化的差异。如保罗所说的，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就做什么样的人。天父，再次为萨摩亚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的真光照亮萨摩亚，使这地能在波利尼西亚民族中为你做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恳请代祷，求主供应偏乡地区失业及低度就业者的需要，有扎实的圣经教导，认清异端的谬误。愿教会领袖不分教派，彼此切实相爱。
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太平洋岛国萨摩亚这个小国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创造世界和创造我们人类的美好。我们看到萨摩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们也看到因着宣教士的殷勤的服侍，在那里传扬福音，已经有18%的人口信了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你。但是这个国家也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求主你特别的去关顾这个国家，在这个美丽的岛国，让他们有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仰望你。主，我们特别的来为这个穷乡僻壤的这个失业人员来祷告，求主你你是关顾我们人类的一位独一的真神，你也是大牧者你必不使他们缺乏，求主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失业的尽快能够找到这样的工作，并且能够找到自己适合自己你所赐给他们恩赐的这样一个工作。求主你特别的怜悯，也借着当地的牧者让他们能够扎根在真理的磐石之上，能够去培训门徒，使门徒能够更多的去认识你，更多的去寻求你，也能够认清异端给他们的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侵害，让他们有一双属灵的分辨力。主，我们也特别的为各样的各个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愿主你使他们在你的里面彼此合一，能够共担使命，将福音传遍这个萨摩亚岛的各个地方。哎呀，我们也再一次为 当地的宣教士，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来感谢你，愿你大大的使用这些宣教士们，让他们把你的真理带到每一个角落，你也赐福他们在工作生活当中所需的一切，愿主你时刻与他们同在，因着这个国家，你的名在这个国家，因着这个国家的认罪悔改，认识你，使你的名在这个国家被高举，使你的荣耀在这个国家彰显。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很感恩哦，在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周姐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应该是我相信大家听完以后会永远记得的这段这篇道，是不是？他把传道书的最最的精华，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认识的最最重要的。那么今天周姐借着他这个讲道的题目已经高度浓缩了，就是当纪念并敬畏造理的主啊。那么在这个传道书，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他在前面啊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是我今天听的就是有感触的。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人所做的事，包括我们认为别人不知道隐藏的事，我们都要交账。也就是说，我们每说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事，不是说过做过就了，是了不了。所以不信的人说死了就了了啊，但他们不知道死只是肉身的死，灵魂不死，他了不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真理传给更多的人啊。那么今天还有周姐总结的非常好那四点啊，我想分享的就是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还有我们生命的满足和真正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这可能是我们一生都在寻求的，但我们一直在寻求可能还没寻到。但今天可能听到这篇道，有的人还不一定相信，说哦，我敬畏神谨守诫命他的，那我就能得喜乐了吗？得满足了吗？好像可能还会打问号。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可以来试一试，你可以来试一试，是不是当你把生命交给这位造你的主的时候，你看看你的生命是不是有完全被翻转，你活出来的生命是不是跟你一直在愁烦当中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一直在寻找寻不着时候，你心里面肯定是非常的愁烦，喜乐不了。当我们放下你自己的时候，哦，那由神来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那我相信神就会改变你，可能你活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好吧？嗯，好。那我们今天啊，有没有？